中欧关系冷却，北京碰了一鼻子灰。话又话，泄露文件指美国掌握另外四个间谍气球，为长期作战准备。普京签署新征兵法，太夸张了。武汉大学生洗鞋两个月赚八万。中共试图书写抗疫史，重塑国人新冠记忆。中国公布人均存款数据，引发民众热议。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16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15号，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到访的德国外长贝尔博克举行会晤。王毅以中共支持过东德和西德统一为由，要求德国支持大陆和台湾统一。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直接点出中共外交理念的漏洞。根据中共外交部网站的通报，王毅表示，中方希望并相信德国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到发稿时间为止，只有中共外交部披露了部分贝尔博克和王毅的会谈内容，德国官方尚未发布相关的消息。针对王毅突然抛出的支持东西德统一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立即指出，中共支持的是东德西德共存，而不是统一，而且都给予对等的外交承认。同而家中共想要武统台湾不同，德国统一经过两国人民的民主认可，没有任何一方横蛮霸道、武力威胁。余茂春发推文表示，中共到现在仍然正视朝鲜和韩国的政治制度的会议，而给予对等的主权承认，中共外交理念的虚伪和无力由此可见一斑。余茂春过去曾经详细撰文解释中共夺占台湾决心背后的虚伪，他说，中共外交往往无原则可言，中共在1992年背弃了他的朝鲜盟友，在外交上承认了韩国的一个平壤一个首尔政策。同样地，中共在外交上承认西德的同时，亦都同共党统治下的东德维持官方往来。就在前一日，同中共外长秦刚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贝尔博克表示反对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呼吁各方不要升级紧张局势。对此，南卡罗来纳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最近法国和德国都对华访问时候两国的态度。他说，法国总统曾经表示，就是说不愿意介入台海事务，并成功地从中共拿到160架飞机的订单。而德国外长告诫中共不要在台海动武，因为这样涉及到国际安全。中共一直在度试图离间各国欧洲国家，希望不要同美国企在一起。而家睇嚟，法国有所屈服，德国呢仲未有被中共就是讲收买成功。欧洲会不会以后同中共脱欧呢？我哋而家仲睇唔出嚟，但是欧洲各国似乎在呢个台湾问题上可能同美国有啲分裂。华盛顿邮报在14号从 Discord 聊天室中发布的大量机密文件图片中，获取美国未经报道的绝密 Top Secret 的情报文件。美国情报机关知道另外有多达4个中共间谍气球。涉嫌泄露大批美国政府机密文件的空军国民警卫队队员特谢拉在 Discord 聊天室泄露的一份文件显示，今年年初飞越美国的中共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政府仍然未识别它所携带的一系列传感器和天线。第二份绝密文件说，另外一个气球在之前未报道的事件中飞越一个美国航母打击群，第三个气球在南海坠毁。根据第三份文件显示，中共高空监视气球在今年1月下旬侵入美国领空的事件，或者令到中共政府的一些人措手不及。该文件评估说，中共军方对这次气球入侵事件的了解可能严重封闭，缺乏对监视气球计划的监督。该文件补充说， 中共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他外交部对危机的反应不力，令到该危机引起轰动。美国官员之前说，中共军方已经运作了一个庞大的监视气球项目数年，其中一部分是在海南进行。美国政府可能对中国气球的能力缺乏了解。而被泄露文件中的一张照片显示，其中包含东莞凌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志和中文文字静态平流层星座系统，指的是可以作为卫星通讯和观察的替代物的气球网络。在15号，普京签署了一项新的征兵法，允许当局向被征兵者和预备役人员发出电子征兵通知。英国国防部认为，新征兵法很可能是普京为在乌克兰长期作战做准备。征兵通知将会被送到一个政府的门户网站。根据新法，一旦对被征兵者的电子通知出现在这个门户网站上，就会将被视为已经交付并开始生效。被征召者如果无视电子通知，一个星期后将会被依法宣布为逃离征兵，驾驶执照将会被暂时吊销，并无办法离境以及无办法获得贷款等。在俄罗斯去年9月的军事动员期间，男性居民逃离他们的注册住址，不在征兵信件中签名，以此来逃避征兵。而这个新法堵上了这个漏洞。当俄国政府批准了提高征兵效率的法律的时候，外界就开始担心更多的俄罗斯公民可能很快地被征召到乌克兰作战。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说，新征兵法极有可能是为普京提供军事人员的长期方式，因为俄罗斯预计在乌克兰的战争会是长期的。俄国居民伊琳娜对 CNN 说，这个是第二波征兵浪潮，在第一波浪潮中，他们利用警察突击搜捕被征召者，很多人不喜欢这样，所以现在他们正试图炮制一些不同的东西。中国就业形势严峻，一些吹嘘创业致富的新闻屡冲热搜，饱受舆论质疑。综合六媒报道，近日武汉东湖学院大三学生小张受访的时候说，自己帮同学洗鞋两个月赚8万，投资细收获颇丰。上游新闻14号说，记者调查发现小张的店面面积是大约是25平方米，店内有一张前台的台，两个鞋柜，一台半自动的洗鞋机，机器旁边是一个水池，还有一台甩干机和烘干机。女店员介绍说，洗鞋主要靠小张和他同学以及请来的洗鞋师傅，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亦都会帮忙洗，店入面一日要洗70-80双鞋。但是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之中，没有人进入店内咨询。武汉市洗涤行业资深人士介绍说，该店洗鞋设备简陋，没办法和专业洗鞋厂的设备相比，两个月纯利700万不符合市场行情。大陆网民吐槽说，一日收取和洗涤70-80双鞋不太现实，这个是收破烂摆地摊养猪致富故事的续集。中国官媒近期频繁炒作高学历的年轻人放下身段创业暴富的个案，比如夫妻摆摊日入9000元，女大学生收破烂月入过万等等。大陆各媒体平台强推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收废物不再心累的报道，说河南博阳一名95后的夫妇辞去高薪厚职下乡卖废物而致富。当事人宋女士在微博发声明，说他们是逼不得已选择废品行业，明言父母供书教学不是给我们脱下长衫，呼吁公众不要被舆论盲目引导。女澳学者李元华曾经在大纪元说，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束手无策，不惜造假为年轻人灌鸡汤。南卡罗来纳大学危险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说，中国产业链转移导致外贸和出口导向性的企业大幅减产、关闭或者撤离，造成非常严峻的就业问题。今年还有超过1000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到时候整个社会的压力更为巨大。 《华尔街日报》13号刊文话，该报查阅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者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一是就消失了，一是就没按时更新，有一个城市甚至抹去了2020年初以来的相关记录。最近几个星期，中共政府一直在度阻挠上海纪念封控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去年三月上海开始封控的短视频，连同其他很多相关内容的社交媒体贴纸，都被很多当地人转发之后遭到删除。在上个月，上海普通市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年前收到的封控通知，一些人在贴纸中直言不忘记不原谅。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最近公布的年报中，一些企业根本不提新冠疫情或者是新冠病毒，即使清零政策让这些企业蒙受了财务损失。而中国三大航空公司讲到财务亏损的时候，说它的亏损是由地缘政治冲突或者是高油价造成的。流行病学家估计，中国死于新冠感染的人数在100万到150万之间，中国卫生部门公布的死亡人数只是大约 8.4 万人，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取消清零之后。中共政府表示，这些数据不包括最近在医院外死亡的人。报道查到去年第四季度，中国十多个城市的火化数据是空白的，遗体火化数据的缺失让估算难度大增。南京市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都删除了遗体火化数这个项目。根据大陆第一财经结合中国央行地方统计局公布的信息，近日整理出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在去年的人均住户存款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北京和上海的人均住户存款分别达到了近27万和22万元，浙江、江苏、广东就是超过12到10万，而在2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住户存款就不足10万，其中最少的西藏只有 3.73 万元。消息传出之后，在舆论哗然。一位郑州的网络博主在网站 Bilibili 上发视频表示，郑州人均存款是6万多，6万多虽然很多人达不到，比北京的27万人均存款差了几多，差了4-5倍，是什么概念呢？ YouTube 时政评论播主孔老头、苏老头表示，在北京和上海之外，确实有地区收入差，似乎这里设计出来一种出生就是不平等的问题，这个是人为设计，是户口限制的结果。而居住在中国大城市的人就表示，自己实际上根本没有20多万元的存款。在讲到北京人均住户存款达到27万元的问题的时候，一位北京的网友表示，报警了，我为什么丢了20几万啊？必须帮我追回来交到我手入面，如果不是就给专家补给我。亦都有网友说自己的存款根本没有那么多，表示自己连个零头都没有赚出来。时事评论人蓝雪表示，人均住户存款较多的北京、长三角、广东等地，事实上有不少之前中国房地产业高额房价的获利者，而目前表示自己在大城市存款不足的人，或者是很多是没有分享到这种红利的年轻人。他说，这种平均存款当然是不反映年轻人的存款，这些存款应该至少是40-50岁以上的人的，因为年轻人没有分享到中共房地产政策在过去20年入面迅速增长的这一期红利。然而不理中国百姓存款的情况是怎样，相比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人活得相当艰辛可怜。 YouTuber 财经冷眼表示，数据讲说话，中国人活得到底有几可怜，剩余价值都被中共拿去了，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倒数几位，但是工作时间就是世界最长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